那今天晚上我们继续来看这个约伯记啊。那在我们不久之就是我忘了是今天早上还是昨天呢。我们在看这个约伯记从除了第三章约伯的哀歌以外，从第四章约伯的三个朋友开始跟他之间的辩论，三个回合的辩论，加上约伯最后的结论跟约伯的独白啊，在这29章的圣经里面，为什么圣经要用这么长的篇幅来记载他们跟三个朋友之间的辩论？那这是我们昨天晚上的问题，所以我们就先去解决到底他们在讲什么，就是讲 what 啊，到底他们在讲什么，他们到底谈话的内容是什么。所以我今天早上已经花了很多的功夫让弟兄姊妹知道他们的辩论分了三个回合，而且是从这三个人是从三个的角度里面，那每一个回合有他辩论的中心的题目啊。那我们把它已经大概分析了一下，跟大家介绍了一下，好，所以至少在大家回家读的时候有一个方向可以读，可以细细的去读它。那从我们所讲的这三个人的特点，从我们所讲的这三次辩论的这个主题，大家回家细细的去读，你可以读出更多丰富的东西。我实在没有时间跟大家讲了，有很多的词句，有很多的用法都会让你拍案叫绝的哈。那个你如果从纯文学的角度是看的话是拍案叫绝，但是你如果从一个经历的人的角度去看的话，你真的是能够进入约伯的痛苦呀，那真的是有点惨不忍睹，觉得约伯真的是被折磨透了啊。所以这次在读约伯记的时候，我很多的苦都不敢埋怨了啊。站在这个伟大的约伯面前，好，我们的苦都算不了什么啊，生点小病算得了什么，对不对啊？碰到一点挫折算得了什么？你看一个这么爱神的人啊，一个这么正直、神这么喜悦的一个仆人，但是神却居然容许啊他受这些的苦。那撒旦是最可恨的哈，那么神给他一点机会他就充分利用啊。我是觉得这个我们是不应该夸撒旦的哈，但是撒旦的确有很多的长处是我们基督徒没有的。他非常会利用机会，他非常有耐性，他做什么事情都全力以赴，那这都是我们比不上的。所以当他找到一点门的时候，神说约伯和他不是约伯手中他一切所有的都交给你，你看他把他全毁。神说把约伯交给他的时候，你看他从脚顶到头顶几乎没有一处他不能破坏的，他能够破坏的他不去破坏，他就是全力的破坏，他就是撒旦一直的工作。那弟兄姊妹，在这样子的一个人的里面，在约伯的身上，那我们看见神怎么样子在这个人的身上的工作哈。那这个撒旦的工作到第二章，主要的攻击，撒旦的攻击在第二章停下来了。同样的，这个义人受苦，如果约伯的受苦纯粹只是因为撒旦的攻击，纯粹只是因为这个义人受苦的话，那么当撒旦受到羞辱，当撒旦从约伯记的舞台下去的时候，神应该就要叫约伯的苦从苦境中转回，但是神还没有立刻叫他转回，神让这个苦难蔓延了一段时间，神让这个黑夜又在延长了一段时间啊，因为在神在他的身上一定有一个原因。那这就是我们今天晚上要来说的，为什么神容许三个朋友要跟他有这么长的辩论啊。约伯记如果只是为了那个目的就结束在第二章，就好像约拿书如果他只是为了要去完成神的使命叫尼尼微人悔改的话，那么约拿书在第三章就可以结束了，因为他的使命已经完成，但是约拿的生命却没有被改变。所以为什么要有约拿记的第四章？因为神在约拿的身上，神有一个特别的工作，有一个特别的恩典要临到他所爱的仆人。所以在路加福音里面特别讲到，这个世代的人求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没有别的神迹给他们看。啊，这个圣经大家应该很熟。那你除了讲到约拿的神迹，后来也讲到约拿成为神迹，这两个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在第三章以前，约拿的神迹，约拿已经经历了神迹，他被神从这个鱼肚子里面被保留了三天，然后吐出来，对不对？预表基督从死里复活。 他已经经历了神迹，他在这个尼尼微人面前他是一个神迹，但是约拿自己还没有成为神迹，因为这个人还是原封未动，还是那个暴躁的脾气哈。神说你这样子发怒合理吗？他说我发怒到死都合理，敢对神这样讲话。神在第四章两次问他，神第一次问他说你发怒合理吗，他连回答都不回答，他懒得回答。你看有这样子神的仆人，神说你发怒合理吗？神都知道他生气了，他气得不得了，坐在城外看，先跟神发牢骚，神说你这样发怒合理吗？他根本不理神，不回答。等到神就在那里继续在他身上的工作，安排了一个匹麻树一夜之间长起来，遮盖他，他站在那边乘凉，他就很高兴。等到 神要再安排一只虫，去把这个匹麻树全部吃掉了，他就开始发，然后神就安排炎热的东风，炎热的日头，你就发现约伯就在，不是约拿就开始发牢骚。神就问他说你发怒合理吗？他说我发怒到死都合理。这个人的脾气，这个人天然的个性就是这么强。所以我说约拿书并没有停在第三章，他继续走到第四章，因为他的使命虽然完成，但是他的生命没有改变。这是我们的神不甘心的，神并没有只要得到一些人会做事而已。那约拿会做事，约拿传福音，但是没话说的。这个尼尼微那么一走全程得救，从君王 到牛羊深处都披麻蒙灰，那这是还很少看到的。那我们哪一个人做工可以做成这样子？美国的格里汉也做不到。但是这个人的脾气 坏透了，所以神必须在这里，神为了要制作一个仆人，神为了要恩待他的仆人，神可以叫万有万事互相效力，神可以叫大鱼来，神可以叫 海起波浪，神可以叫日头变得炎热，神可以叫炎热的东风吹来，神可以叫匹麻树一夜时间长起来，神可以叫这只小小的虫撑都快撑死了还得 把这棵树给咬死。每一个万有都顺服神，只有神的仆人不顺服神，这是神在他身上的工作。那约伯不是这样，约伯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他实在是一个义仆，他整个天然人的生命，他的魂生命，他对神的关系，他属灵的生命各方面，那都是一流的，他真的都是一流的。所以当神在这里看见他的仆人在这里被仇敌攻击，而让仇敌受到那么大的羞辱，哑口无言，从舞台上下去了。但是神没有让约伯马上从苦境中转回，因为神实在是非常非常的爱。那这个爱那大家不要以为是神故意要来折磨我们，所以我们也不要这样在一个很忧郁的一个角度去分析约伯，他就觉得哎呀，你看 神的工作，神怎么做他，神怎么做他，一二三，好像我们把它公式化了，不行的。那约伯 在他跟神之间有一个特殊的爱，他跟神之间有一个特殊的关系。约伯在神的手中，等于是在人类的第一卷的历史书，或者第一卷的书，圣经的第一卷书，神向人的第一个启示的真理里面，神用约伯做主角，你就晓得这一个人在神眼中多宝贵。所以我们昨天晚上讲到说今天要来看，我们先看了它的内容是为什么，那么我们现在就要来看，不是内容是什么，那么现在我们要来看的就是要来看说为什么。看完这个以后，我们接着要问一个问题，除了 why 为什么需要有这么冗长的辩论，我们接着要问的就是 then what， 就是到底跟我有什么关系，它到底是要我学什么功课，这两个问题，我希望今天晚上我们能够很快的把它解答。那我在想，不管是从属灵前辈的经验或者我们从圣经教导的真理，甚至包括我们自己个人的观察、个人的经验里面，我们都知道一个人到底长进的快不快，到底这个人属灵的路走得正不正，走得好不好。到底这个人生命的长进扎不扎实，到底这个人在神的手中到底有没有用，或是能够被神用到什么程度，有两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因素。一个就是他到底是不是真的认识自己，到底对自己的认识有多少。 而第二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他对所信的神到底认识有多少，我们是不是真认识自己所信的。今天唱的诗歌说，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我们真的知道吗？真的知道的话，我们今天的生活，我们的处境，我们的态度，我们很多在遭遇中的反应都会不一样啊。这个但以理书讲得这么好，唯独认识耶和华的子民必刚强行事。在那个不可能的环境里面，在那个黑暗的世代，在整个神百姓被掳荒凉的世代里面，你要怎么样子能够为神站得住？除非你真的知道，真的相信自己所信的是谁，不然不可能站住的。什么力量让一个十几岁的少年人能够去面对当时不是地上的君王而已，而是一个帝国的国主，还有一个霸主尼布甲尼撒？那是一个到今天伊拉克的人讲起尼布甲尼撒都心里面敬畏他，这么伟大的一个帝国的君王，他把王自己吃的饭喝的酒要给这些少年人，但以理居然立志不吃，而且说我不让他的饭食来玷污我。你知道这是什么话？哪里来的这样子的勇气？哪里来的这样子的尊贵？哪里来的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属天的能力去面对那个荒凉的时代？整个国家都失败了，整个国家被掳了，但是他却能够像出淤泥而不染，黑暗中的一盏明灯。什么力量让这个少年人能够站得住？他自己告诉我们，唯独认识耶和华的子民才能够刚强行事。所以我们需要知道我们所信的神是谁，所以这两个缺一不可。我们如果对自己不够认识，不认识自己的败坏，不认识自己几斤几两，不认识我自己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弟兄姊妹，神没有办法使用我们。神顶多只能够使用我们在很表面，或是我们自己以为被神使用，因为我们太不认识自己了。你说保罗被神这样子重用的人，有三层天的启示，所有的恩赐他几乎都有，他知道神历代以来所隐藏的奥秘，没有让先知启示，没有像旧约的先知启示，却像保罗启示。这个人论意象论启示他都是最高的啊，论经历他被带到三层天的经历，他几乎什么都有。但是弟兄姊妹，保罗却说，我知道在我里头，就是在我肉体之中，毫无良善。罗马书七章十八节，在我们看神被保罗被神用的那么大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去体会保罗对自己的认识？他对提摩太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动词是现在时，不是过去式。他不是告诉提摩太说，我过去没信主之前，我杀害基督徒，我逼迫教会，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他不是用过去式，他用现在式，都是已经年老的保罗，都已经快要上断头台的保罗。他在面对他属灵的儿子提摩太的时候，你说我们有几个人会在我们的年轻的一辈面前谦卑到这样子的地步，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摆面子，要面子，摆架子，对不对？要人家尊重我们，要人家听我们，要人家顺服我们。但是保罗却在他的福音的真儿子的面前，他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的时候，他讲到三层天的启示，那么高的启示，他说我怕别人看我过于我该看，把我看得太高了。这是保罗的第一个怕。保罗的第二个怕也是怕我自高，所以在我身上有一根刺。保罗都已经这么属灵了啊，但是他还是怕自己会骄傲。因为我们天然的生命，老亚当的生命是非常可怕的。为什么耶利米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试透呢？这个旧造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是惨不忍睹的。但是保罗在这里，他这么属灵，他之所以属灵，不是因为他没有罪，不是因为他什么都好，而是因为他知道耶稣基督的救恩，要向后来的人显明他在我身上的恩赐。因为他知道神爱他，他知道他自己的败坏。 弟兄姊妹，约伯是一个太好的人，但是神在他身上，神要祝福他，神要能够更深的使用他，神要能够借着这个器皿，能够带给更多人的祝福的时候，神需要在这里帮助约伯做一件事情，就是认识我们里面最深的自己，要去认识我们里面最深的自己，这是一件太重要的事情，这是一个太宝贵的开始，这是每一个基督徒不可以缺少的经历。而这一个认识的过程跟认识的结果其实都很痛苦的。我不晓得你们知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前两天姊妹也做见证，原来一直都以为自己很好的，等到被神一挖出来的时候，我们有时候都不敢相信，甚至也不愿意去承认那是我，因为太糟了，太糟了。那约伯这个人，他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所以他的己要被显明出来的时候，神需要花很深的功夫。我想我打一个简单的比方哈，假如说在地底下100公尺的地方有一个宝贝，或是有一个油井，那当我们在这里挖的时候，你必须挖到100公尺，你才能看到它。所以你不可能借着去挖100个1公尺，你说我也挖了100公尺了，你看不到的，啊，所以你东受一点挫折，西被打击一点，被人家骂一下，偶尔跌倒一下，这些东西显不出我真正的自己，它不过东一点西一点就是了。要真正认识自己最深之处的我，神需要专一的集中在这个点上，一直挖下去。而你挖到99公尺就停下来的话，还是没有看到最深的自己。为什么圣经上另外一个比喻讲到试炼的火要加7倍呢？因为一个最纯的黄金，它需要1道火、2道火、3道火，它每一道火，当它温度在加深的几百度、几百度的往上加的时候，它都会有新的杂质出来。那约伯因为这个人太好了，他真的是太好了，他试炼的火要加7倍，在我身上第一道火就出来一大堆杂质了，真的，我都就第一道一道火就够，甚至有时候火都还不要烧，都已经一大堆渣子在那个金子上了，对不对？那我们这个人的掺杂太多了，我们很容易就被弄出来，很容易就会看到自己的失败，看到自己的软弱。但是约伯这个人，他正直，他敬畏神，他远离恶事，这是他整个人生向着神的一个境界。所以要帮助约伯认识最深的地方，神需要从老远的地方去调派特殊的工具，这是我们说的，把这3个朋友带来。所以我说约伯记里面有最好的主角，就是神跟约伯。在约伯记里面有难得难得的配角，就是以利法、比勒达跟索法，那这3个人 是绝配，他们配在一起。而且当他们在这里帮忙挖的时候，他们是轮番上阵，一个人挖累了到旁边去，这个比利法挖累了该比勒达，比勒达挖累了换索法，那每一个人挖都越挖越厉害。第一个回合完了以后发现没有用，他们去换那个 power tool， 更有力的这个工具，再来哒哒哒哒哒的往下挖，所以约伯被他们弄得遍体鳞伤，一层一层一层一层一层一层往下走。所以为什么需要有3个回合的辩论？为什么需要有那么冗长的辩论？为什么要有那么残忍的对话？弟兄姊妹，让约伯这个人，约伯这个人是一个非常尊贵的人。你如果去读29章到31章，他是在各方面都好，他可能在这一辈子里面，他从来没有经历过他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所经历的遭遇。那对约伯真的是很辛苦的遭遇。你在这里看见约伯被他们误会，这是这一辈子约伯可能很少被人家误会。约伯在这里被他们定罪成为一个这么误会的罪人，这是他这一辈子从来没有过的经验。他在这里被他们伤害，他这一辈子没有受过这样子的伤害。他在这里被他们责骂，可能从来没有人敢对约伯这样子骂。你读到后面，连首领都要起来让他位置，当他讲话的时候，所有人安静，通通听他讲话， 他是一个这么德高望重、这么尊贵的一个人。而这些经历都是他在那样子的处境里面，在他那么好、那么受人敬仰、受人敬畏、受人爱慕的时候，他从来没有过的经历。他也从来没有受过这么深的羞辱，连他仆人的孩子，连那些小孩子都可以吐口水在他的身上，别人可以这样子的侮辱他，这是他从来没有过的经历。他在这里受到那种孤单、委屈、被人孤立，里面疲惫、肉身上的这种痛苦，他所有的这些遭遇，都是他从前可能从来没有过的遭遇。这个百味杂陈，没有一个味道好受，而居然一起来，都一起上，一起淋到他的身上。所以他说，全能者以我为他的箭靶。他讲这句话也不是乱讲的，因为每一个东西来都像一个箭一样刺中他，刺中他的内心，刺中他的深处，让他在主的面前苦不甘言。不管是误会也好，不管是人的辱骂也好，不管是别人的羞辱也好，不管是别人给他的定罪也好，不管是别人对他的弃绝也好，任何的遭遇通通让约伯在这里觉得无法招架。所以花了二十多章的时间。弟兄姊妹，我再说哈，我前面先讲正面的，因为一个人要被神真正的使用，一个人要能够在神的手中能够真正的这个被神祝福或是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他都需要先认识我不可能凭着我自己可以做到这件事情。我必须从我心里面认识我这个人在神的手中是一个怎样的人，好让我在主的面前能够真正的柔软，能够真正的谦卑。那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那么第二个是讲到我们必须对神有亲自的认识。所以你就这样子是稍微了解的约伯记为什么没有结束在第二章，神容许了从没有结束了在第二章，为什么容许了从第三章一直到三十一章有这么长一段的辩论，容许约伯有一个这么深的这个心灵的熬炼煎熬，为什么容许有这么长的漫长的黑夜绵延的苦难在约伯的身上，为的是在这里一直进去，一直进去，一直进去。所以有很多的约伯记的作者通通用剥洋葱做例子，你要能够让他看到内心最深最核心的地方，你必须用一层又一层又一层的剥，那每一层的剥其实都很痛苦。那今天我们读约伯记，今天我们在讲人受苦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说，哎呀，像剥洋葱一样讲得不痛不痒的，因为那不是在剥我们真的在剥我们的时候，你就知道每一层的剥其实都是有血有泪的，不知道有多少的痛苦，不知道有多少夜的失眠，不知道有多少的翻腾，不知道有多少的委屈，不知道有多少没有办法向别人讲的话。这是约伯在这里经历，所以我们这样稍微了解了以后，我们就比较能够知道，那约伯他从来没有无心想要骄傲，无心想要变得这个样子，他也没有心想要用这么刻薄的话语去对待他的朋友，而是在他面对这样子的一种处境被带进了一些他从前所没有经历过的经历，这种痛苦的经历的时候，他里面的那个东西从他里面出来，这是他从前从来不知道的。所以我们现在来看约伯记第二十九章。在第二十一页的时候，我放了一些注解在这里讲到他们一直在这里对话，在这里对话，神容许，神也让这三个人这么粗野这么无情这么样子的成见这么样子的固执，让约伯的伤害好像没有止息一样，让约伯到最后都几乎要求他们饶恕他了，让他可以这个喘口气那么一直做做到这里，那么二九三十三十一所谓的约伯的独白，就是他在这里能够对自己最深之处的一个剖白让他能够看到他自己里面是一个怎样的人。 那二十九章重在讲他的过去，好，等一下我们会来看。那么我们这里提到了一个黑字，叫做魂生命的曝光。那么我连写这个东西里面都觉得很不配哈。因为我说过，我们不是在这里分析别人的苦难，但是圣经里面神工作的原则啊，或是我们属灵经历的那个这个轨迹啊。常常是这样，就是让神让我们看到我魂生命里面，或是我这个天然生命里面真实的情形。那这个东西这样子的看见，其实是祝福啊。虽然它的过程非常非常辛苦，啊，非常非常的辛苦啊。我在这里写了一句话，他说魂生命的曝光，要真实的认识自己是很痛苦、很不舒服的事情。但是这一关却又是非常非常需要的，在属灵的长进上，没有一个人能够不经过这一关而有更大且真实的长进；在属灵的蒙福上，没有一个人能够不经过这一关而承受更多圣灵的祝福；在被神使用上，也没有一个人能够不经过这一关而能够被神更多使用的。因为如果不经过这一关，我们不可能真正认识自己，也不可能谦卑地在神的面前去倚靠神。所以这一关是非常有价值，而且是必须的。所以我希望我们读这段话的时候，对我们目前的处境，对我们目前的遭遇，或是更直接的说，对我们目前不喜欢的环境，或是我们所受的苦难，那我希望对我们能够有一点的帮助。那我再说，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的苦难是犯罪来的。当我们真正认罪，当我们因为不顺服而受苦的时候，因为以脚踢刺而受苦的时候，因为无知的罗马而受到嚼环配头的苦的时候，这一类的苦，只要我们回转，只要我们顺服，那很多的时候就过去了。那主耶稣自己都还因为苦难学的顺服，那更不要说我们这些人。他自己就为了 那些凡顺从他的人，成为永远得救的根源。希伯来书第五章，所以我们在苦难中不肯顺服，顺服不了，去找耶稣。耶稣知道教我们怎么顺服，因为他自己身为儿子，他还是因着苦难学的顺服，所以更何况我们这些人，我们都要学。那么，但是当我们在读底下二十九、三十、三十一的时候，因为我也看过很多这方面的解经书，就好像把约伯讲得坏得不得了哈，那其实我也觉得我们根本不敢这样讲。那所以我在这里特别提了几个点，我希望我们在读底下的二九三十三一的时候，有几个点要提醒啊。第一个，我们试着去了解约伯在这个过去的我跟他现在的我中间的这个落差、惊喜的不同所带给他的痛苦，大家一定要去体会这件事情。你读读看他过去是怎样的，他跟他现在的遭遇，你马上就不敢批评他的，那个是真的是一个很大的落差。就像一个人原来生活非常的富裕，出门以车代步，旁边有仆人，回到家要吃什么，要做什么，什么事都不要做，统统都是别人照顾的好好的，然后一下子什么都没有，然后被丢到野地里面，连吃的东西都没有，可能要去捡垃圾。别人不理他，别人吐口水在他身上，然后全身痛成这个样子。你想这样子的一个落差，对一个常人来说，本身已经都很难适应了。那个我自己大学的时候，我跟杨老师我们都在打工，暑期打工哈。我记得那一次打工真的很辛苦，我去当推销员。那个为了要赚点钱，操练学生的独立生活。哎呀，你知道这个平常在家里面都是在教会里面都是很要面子的哈，什么都要表现得好啊，要不要别人夸奖，要不要别人称赞啊？当你去卖东西的时候，你才晓得哇，这么辛苦哈啊！敲门，人家一开门看到你拿了一摞杂志要卖，一知道就知道是推销员哈，那个门啪一关哈啊，或者说不要来这里，不要来吵我们哈，你这个你这心里面很委屈。卖了那么久，难得卖到一两个账户，然后你这个钱，这个从前要吃什么就吃什么，现在都得算哈。有的时候中午就干脆饿着肚子不吃了啊。那平常要坐车就坐车了啊，甚至打的就打的了。你现在连那个钱这个公共汽车为了省下一个车票，你得走两三站、三四站的哈，那种路走，你就觉得好委屈。但是为了训练自己哈，那个不过是为了训练自己。那约伯这个是他以为他这一生就要这个样子了。 所以你要去试着体会它两个的落差。好，等一下我们读的时候你要去体会到这个。第二个，你要体会到他在遭难之前他能够活出这样子的尊贵和美好的见证，真的是不得了的事情。当你去读约伯的时候，你看他描述他别人怎么样子的尊重他，他的情形，那我们在批评他之前，我们先问问看，我有赢得别人这样子的尊重吗？当他的那样子 对待孤儿寡妇，他的心态，然后他的正直，他的圣洁，他跟眼睛立约，他那样子的分别为圣。所以在我们批评他之前，我们就先问自己，主，我有做到这些吗？所以我们不会那样子像一般的解经书或是我们从前领会的，很容易就去定罪约伯，说他自义，那个因为他实在有自义的本钱，我们没有。第三个，他居然能够禁止在受仇敌的攻击和三个朋友的责难的时候，他不去讲他这些辉煌的过去，直到 到最后被逼到如此的时候他才这样讲。因为你知道约伯讲这些话，他已经没有任何骄傲的这种心情了，因为他现在是别人打落水狗，他是 最潦倒、最窝囊的时候，别人可以吐口水在他身上，这三个朋友说他是个大罪人，他在这样子的身份里面，你知道他讲这些话，那真的就是所谓的那 种可能是过度的自卑，那必须去讲一点辉煌的历史 来让自己喘口气。他并不会在讲这些骄傲的历史的时候他很快乐，我相信他一点都不快乐，他也不喜欢他被变得这个样子，他像保罗一样，他被逼得不得不说。所以我们底下来看他二十九章啊，二十九章他在这里讲他过去的我，一共有四十二次提到他的我，重在炫耀自己。那你看看，我们简单的提一下啊，第一个讲到蒙福的我啊，他说：“唯愿我的景况如从前的月份，如神保守我的日子。那时他的灯照在我头上，我借着他的光行过黑暗。我愿如壮年的时候，那时我在帐篷中，神待我有密友之情，全能者与我同在。我的儿女都环绕我，奶多可以洗我的脚，磐石为我出油成河。”那是过去他多么蒙福，你知道他讲每一句话，他心其实都是如刀割的，因为现在全部没有。第二个，他讲到尊贵的我，我出到城门，在街上设立座位，少年人见我而回避，老年人也起身站立，王子都停止说话，用手捂口，首领寂寞无声，舌头贴住上膛，耳朵听我的就称 我称我有福，眼睛看我的便称赞我。你看到 他得到别人的尊重，好，少年人回避他，老年人都起身让位，王子都停止说话，用手捂口，首领静默无声。你说我们几个人得到这样子的尊重啊？我现在在教会里面啊，经过那些青少年，他们一样坐在那边翘个脚也不让位的哈，那个能够跟你打招呼是很给面子的啊。这个美国的青少年啊，这个现在的下一代，我不知道中国怎么样啊。我刚到美国去上班的时候，不是刚到美国去读研究所的时候，1979年，你看那么早以前啊，我是从来没有想到说美国的学生上课对老师是这个样子的哈啊。我们在上研究所的课，那个老师上课，学生就两个脚翘在另外一个桌子上面，那个脚很大，脾气也很大，然后手里面拿着可乐啊，这样上课，然后问问题，老师走过来，他两个脚还翘着，继续就这样跟老师讲话。哎呀，我开了眼界了，因为我们在学校上课，在台湾上课，这个从小有班长的啊，老师一走进来，班长就要喊起立，你们有没有？然后要敬礼，然后要坐下哈啊。所以在高雄教会有一个弟兄，他刚刚信耶稣的时候，他是当老师的，所以他刚刚信耶稣的时候，他每一次读圣经，他把圣经摆好以后，他就站起来对主鞠个躬哈，然后再坐下去读圣经，因为他知道主耶稣是老师啊，他要读他的话，所以都非常尊重的啊。所以你看约伯起来走路的时候，所有人都对他让位，好，王子让位，捂着口，首领对他这个这样子的态度，所以这是他过去。跟他现在怎能比？连他的奴隶的小孩都可以吐口水在他身上，所以你知道他心里的落差，他的痛苦。 急功好义的我，因为我拯救哀求的困苦人和无人帮助的孤儿。他说，我使寡妇心中欢乐，我以公义为衣服，以公平为外袍和冠冕。我为瞎子的眼，瘸子的脚，这真的是不容易。我为穷乏人的父，素不认识的人，我查明他的案件。我打破不义之人的牙床，从他的牙齿中夺了他所抢的。啊，这是一个非常正直的人。接下来讲到备受仰慕的我，人听见我而仰望，静默等候我的指教。我说话之后，他们就不再说，我的言语像雨露滴在他们身上。他们仰望我如仰望雨，又张口如同切慕春雨。他们不敢置信，我就向他们含笑。他们 不使我脸上的光改变，我还为他们选择道路，又做守卫。我如君王在军队中居住，又如吊上的安慰伤心的人。啊，他在这里讲到自己的时候，我说他一点都不快乐。一方面这些东西都走了，一方面我也觉得他今天讲这些东西是被这些朋友给逼出来的，他就只好讲讲自己过去的情形。他的确有他骄傲的东西，连保罗都怕自己过于至高，因为太有骄傲的本性，因为他们都太好了。第二章三十章讲到了更多的我，53次啊，他可怜他自己。他讲到现在的我，第一个讲到备受羞辱的我，但是如今我年少的人嬉笑我。我们就跳到第九节好了。这些人以我为歌曲，以我为笑谈，他们厌恶我，躲在旁边站着，不住地吐唾沫在我脸上。底下讲到充满了悲痛的我，现在我的心极其悲伤，困苦的日子将我抓住，夜间我里面的骨头刺我，疼痛不止，好像引我。神把我扔在淤泥中，我就像尘土和炉灰一般。主啊，我呼求你，你不应允我。我站起来，你就定睛看我，你向我变心，待我残忍，又用大能追逼我，把我提在风中，使我消灭在烈风中。我知道要使我临到死地，到那为众生所定的阴宅。啊，他在这边也讲到尘土和炉灰，跟他在42章我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是不一样的。这里他的感觉是一种非常充满了怨的一种感觉，42章是充满了悔，充满了懊悔的感觉，都是在炉灰跟尘土中的一个经历啊。但是在这个时候他还是没有找到出路，所以他里面的感受是比较充满了埋怨，充满了痛苦。第三个讲到无助绝望的我，我们挺几节读好了。26节，我仰望得着好处，灾祸就临到了。我等待光明，黑暗便来了。我心里烦扰不安，困苦的日子临到我身。我没有日光，就哀哭行去。我在会中站着求救，你看他多可怜。我以野狗为弟兄，与鸵鸟为同伴。我的皮肤黑而脱落，我的骨头因热烧焦，所以我的琴音变为悲音，我的箫声变为哭声。呀，所以 你真的可以体会到约伯的痛苦哈。他每一句话，当他在这里讲的时候，他心里面都是非常非常的伤痛的，因为这是平白无故的，他不明白为什么，他真的不明白为什么。但是他这些的东西，这种开始会欣赏自己，开始会得意自己，这是他从前没有注意到的。他没有要存心骄傲，但是因为一直受到别人的敬仰，一直受到别人的尊重，一直受到别人对他的感恩，所以他在不知不觉之中里面开始会欣赏着自己，他在不知不觉之中对自己有这么多的满意，有这么多的欣赏。那这个东西是为什么神容许了三个朋友经过了这么长的时间，就是一口咬定他，咬定他，咬定他，你是个罪人，你是个罪人，你是个大罪人，到最后把他这些东西终于 给挖出来。那这真的是很辛苦的过程。那么到了31章，他又再重新回头，他再一次在这里欣赏自己，讲到他美丽的我。那这一章的我就更多了哈，有63个，就是一章比一章更多。 他的注意力都变成在我自己身上。那我在前面讲到三个朋友的时候，那三个朋友有很多的不同，刚才我们讲过了，他们有人是从经验着手，有人是从传统着手，有人是没有任何理论的根据，就是凭着自己的主见啊。他们有他们的不同，但是他们也有他们的相同。他们的相同就是一口咬定他是犯罪啊。他们的相同的地方就是他们对神的认识是非常的狭窄，非常的肤浅啊，就是这个样子。他们三个人共同的地方就是他们跟神之间缺少了那种深入第一手的关系，他们都是这些外面的要求啊，律法主义。那么他们也有一个共同的地方呢，就是他们非常失败的地方，就是他们没有把约伯带去转向神，而是让约伯一直注意力集中在他的痛苦，让约伯一直把他的眼目集中在他受的委屈啊，一直让约伯的眼睛定睛在他的问题上面。所以，约伯到最后整个的注意力都在我啊，他讲到过去的我，讲到现在的我，讲到我自己美丽的我，他的整个的注意力都是我。所以你去画的话，画我的话，你这三张圣经里面你就画到一大堆的圈啊，那通通都是我，他们讲我。31章讲到美丽的我哈，他这个人讲到他的品格，讲到他的 character。讲到他的性情，讲到他的正直，虽然你读起来觉得他怎么这么骄傲，但是我还是要跟弟兄姊妹讲，那这是约伯，他有这些的德性，他有这些的操练，他有这些的在别人面前的生活的见证，他有这么多的异行善行，那我就说我们到底有没有，先不要说他骄傲。